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三十五章。我们先看三十四章，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听啊，是宣告对全地的审判。第二段是二到十节，以东为代表的敌对神的世界，必要受到报应，遭灾害。第三段就是后面的11到17节，神审判的预言必定应验。三十四章对全地的审判，可以说是前面13到23章审判列国的总结。三十四章它是一首信息很沉重的诗歌，读起来相当刺耳难听，平时你不会喜欢读的，所以啊。让我们现在就专心的来学习。这夸张一点说吧，你这周的阅读啊、做预习题，加上现在的学习，也许会是你一辈子花上最多的时间来关注这一章的内容了。你看第一节，听啊，列国，听啊，众民，听啊，全地。他呼召的不只是人哦，它包括天地、动物、植物。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要听啊，听啊，听啊，很严肃的在宣告一个审判的信息。为什么呢？原因在2到8节列出四个因为。第一个原因就是耶和华的怒气。第二节这样说：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这触目惊心的审判，希望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和所有读圣经的人，包括今天的你和我，产生敬畏的心，将他们灭尽。举个例子，像我们学过的约书亚记当中，神命令约书亚和百姓要将头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的战利品全部都灭尽。为什么连动物都要杀啊？是因为要献祭，献燔祭，就是全部烧毁，完全归给神的意思。因为耶利哥城是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帮助百姓打下的第一座城，首一个战利品要献给耶和华。神发烈怒，将他们灭尽，就是献给神的意思。3到4节。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尸横遍野啊，血流成河，天上的万象，就是指星球。外邦人常常把星球当偶像来拜，就是星球也可以说在属灵的意义来说是指神与神敌对的灵界。最后的毁灭是在末世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启示录6章12到14节这样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是也动了耶和华的愤怒。那宣告审判的第二个原因是耶和华的刀啊，刀就是神公义的审判。第5节，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主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就前面以赛亚书13到23章，神对犹大周围列国的审判啊，列国就包括以东。还有其他的10个国家，那为什么这里单单只提到以东呢？在创世纪中，以东就是雅各的双胞胎哥哥以扫，以扫的 后代就称为以东人。虽然以东人是以色列的亲兄弟，但是历史上以东人都是跟以色列人敌对的。在旷野，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以东人就拦阻他们，不给他们经过，还要攻打他们。后来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就是被巴比伦攻占，那就是以东人也是参与在其间，还做奸细啊，先头部队。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37篇最后几节就是对以东说的，还有俄巴底亚书，他整篇的信息都是对以东的审判，因为以东参与了毁灭神的国大卫的家，以东他自己也要被毁灭。这样说来的话，以东他是有代表性的，而不只是以扫的后代这一个民族而已，它代表的是不只是历史啊、政治啊、地域上的，而是代表所有与神敌对的势力。以东的下场，也就是世界上所有与神敌对的世人的下场。所以呢，耶和华的神的刀就临到这样敌对的势力啊，以东。那第三个审判的原因是在第六节的下半部跟第七节。耶和华的祭物，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型杀戮，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锐。在波斯拉献祭，波斯拉是以东的首都，杀戮灭尽，好像是专属于耶和华的祭物一样。利未记中只有没有残疾的牛犊羊羔才可以拿来献祭，因为羊羔牛犊都很温顺啊，不会反抗。而第七节这里提到野牛，野牛是代表天然强大的力量，这意思就是说，不管天然的力量多么的强大，不管世界的势力多么的强大，终将成为神祭坛上的祭物。审判的第四个原因是神要报仇，就像刚才读的诗篇137篇啊，以东他说要拆毁耶路撒冷嘛，神的家，他们就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忘记这个仇，要报这个仇，那神就报仇了。第八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西安就是耶路撒冷。以东是参与毁灭圣城的人，毁灭者将被神毁灭。神施行报仇，以东得到的报应是什么呢？9到10节这里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灼的石油，昼夜总不歇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我们不要用今天的眼光，一看见石油就代表哇很多钱，这里的石油不是只有很多财富，这是一个毁灭性战争之后的悲惨的这种惨状的写照啊。创世纪19章里面，索多玛和俄摩拉被硫磺焚毁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刚才提到以东是代表所有敌对神的势力，而当这个世界罪恶满盈的时候，也要像以东一样被神完全的毁灭。那世界的末了，启示录中代表世界上敌对神的势力的大巴比伦遭审判的时候，情形也是类似。我来念一下启示录18章的第8节，这样说：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殃、灾殃要一起的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启示录19章的20到21节这样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而以东被毁灭之后变成什么样子呢？刚才我们读了34章的11到15节，鹈鹕、箭猪、猫头鹰、乌鸦、鸵鸟、豺狼、箭蛇， 哎，这些奇怪的动物还有一些都是，立位记里面提到的不洁净的动物，14节还有夜间的怪物，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圣经学者解释说是鬼魔。啊，我们重点不是是看哪些动物啊，反正我们也不懂。哎，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地上原来欺压神子民的以东人没了。以东人在历史上向来是以智慧出名的，就像。这个启示录大巴比伦城那些代表了荣华富贵一样，他们是很厉害的，好像是又昌盛又发达又富贵。但是现在这些人类的智慧都被毁灭了，这地就变成奇怪的野兽动物居住的地方，成为这些荆棘、犁棘生长的荒地。16到17节是34章的结尾结语。就是呼应第一节对全地万民的呼召，16、17节这样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弟兄姊妹，我们蒙神保守，哎，我们哎，今天啊，我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就不容易相信34章里面描写的这种可怕的情形。但是，我们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需要这样严肃的被提醒：将来神的审判必定会如此临到地上。16节半偶所用的字跟第14、15节相同，37节。准绳啊，哦，不是17节准绳回应11节的比喻，最后2节出现口、灵、手的这样的顺序，强调保证整个事件会按神口中的话语成就，靠神的灵和他右手的大能大力来实现，并且借着神亲自直接的干预来完成。我们一直都讲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大而可畏的。16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啊，就是指以赛亚书，先知呼召当时的百姓，包括今天的我们，要尽心的查考以赛亚书。理由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就连最微小的细节，甚至飞鸟与走兽，都会由神的灵来实现，由神的手来做成。啊，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神的话不会只说一次，重要的真理会反复出现在圣经中。哦，我们每周六来查经就会发现，哎，神的话通常会在不同的地方彼此呼应，对不对？有半偶是有半偶的，不是只讲一次或者是不合适的。神的心意啊，真理在不同的圣经书卷里面，在新约、旧约当中是一致的，可以彼此的参照，以用以经解经的方法来明白神的旨意。17节的他们是指11到15节里面上面提到的动物，是神亲口吩咐将野兽动物聚集，是神亲手用绳子量地界。把以东人的地方研究分给这些野兽动物居住，这是模仿约书亚分地给以色列人的情景，来说明神要让以东地完全荒废的决心。林肯给野兽动物居住，也要把这样敌对神的邪恶的势力铲除，强调神有绝对的主权，也提醒我们读圣经的人要有敬畏神的心。弟兄姊妹，求主今天帮助我们，不要因为疫情蔓延了1年多，然后我们的心就麻痹了。彼得后书3章那里3到10节，我觉得挺重要的，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不是一样的吗？ 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平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允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是彼得后书说到末世的时候要用火来审判啊，就像启示录说的。那如果以前年代的人不相信，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应该清楚的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美国的美军啊，在1945年8月6日、8月9日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市和长崎市投下一枚原子弹。原子弹爆炸之后呢，就是刚才我念的彼得后书3章10节描述的，凡有形质的都被烈火消化，人的肉体、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的事实，真是触目惊心啊，全部烧毁。但是呢，这个日本的广岛跟长崎的这个还只是启示录末日大灾难的审判的一个缩影而已。神预先让世人看见了，神有绝对主权来审判，我们真的应当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我们要相信圣经上神所说的一切话都要应验。哎，今天真的我们不要老是看那新闻联播，当然你要了解一下，但是你更要读圣经啊，不要听人的话，他大不了活到100岁啊，他不是神。好，我们来总结一下34章要注意的真理。神公义的怒气将于末日在全地施行审判，审判的大灾难一定会临到，是极其可怕的现象，而我们不能轻视，不能掉以轻心。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留心，并让圣经的话在我们心中来关照我们，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就不管我们活到什么日子，世界怎样的变迁，我们是在神的里面，靠神而活，欢呼喜乐，一点都不用担心。好，我们思考题的第一题，我问大家说，你对神有关末世审判的宣告采取什么态度？不以为然呢，还是麻木不忍，还是恐惧害怕，还是敬畏呢？希望听到你简短的回应分享。好，34章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接着看往下看啊。35章与34章形成了鲜明直接不同的对比。我们先来把35章分为2段，1到2节就是遭难之后必获得欢呼喜乐，3到10节就是神拯救带来的哪些的福分。好，我们仔细的来看。你看，拯救紧随着审判的信息是先知书的特征啊，不只是这个以赛亚书。安慰、盼望与刑罚审判穿插在先知书的信息里面。35章也是诗歌的题材，诗歌是非常有力的信息，非常强的情感表达的文学方式。我们都喜欢读诗篇，是不是？就从诗篇诗人的这些诗句里面就感受到这个强烈的情感，我们就会心生共鸣啊。我们祷告的时候都喜欢来引用这些的诗句。在刚才的34章11到15节用旷野来描述已经被审判的世界，只剩下野兽居住，长满了荆棘。而到了35章是一个强烈的大反转， 神除去以东人所代表的世界上敌对神的势力的侵扰之后，环境明显的就被大大的来改善。一到二节这样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哇，本来没有水，没有草，没有植物，没有人烟的旷野沙漠地要变为开花繁茂，欣欣向荣。这特别的强调在沙漠和旷野充满了喜乐，喜乐要成为被更新过的环境当中一个特别耀眼的特质，必定快乐，而且是乐上加乐。第二节诗歌他用拟人的手法，喜乐的不得了，说旷野沙漠会像人一样来欢呼唱歌。第二节接着说，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必赐给他是一个被动式的语句，表明黎巴嫩的荣耀加密与沙伦的华美都是神主动赐给旷野的，说出神丰盛的恩典和荣美的作为。神的百姓必定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而这两句诗歌要传递什么真理呢？往下看第二大段三到十节，神的救恩临到会带给凡信靠他的人完全的改变，而且救恩带来的属灵的祝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以赛亚先知时代百姓的罪啊，导致他们将要被掳，在前面第六章先知就已经宣告了百姓要被掳，直到整个地荒凉。不过神会带领忠心的渔民回来，重新赐福给他们。三节四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坚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当时的背景就是亚述大军来威胁这个北国以色列，都已经被掳了灭亡了，那这恐惧啊害怕确实就抓住了犹大国这些百姓的心，使他们的手软弱无力，不能做工，他们人害怕的膝盖都颤抖啊，那个膝盖都打抖，失去了勇气，也就不能打仗了。那神在这里要百姓彼此的勉励，彼此劝说，要刚强，不要害怕。那虽然环境确实令人害怕惧怕，但是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学到今天的三十五章啊，这半年了，我们学了三十五章了，我们知道其实啊，神的百姓惧怕原因只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没有真正来降服在耶和华神的权柄之下，没有来信靠神，没有真正的顺服神。要刚强，不要惧怕。举个圣经中的例子，面对迦南地高大的敌人，以色列百姓会害怕，但是神三次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不要惧怕，你要刚强壮胆。那为什么就是敌人很害怕啊，那为什么可以不怕呢？因为第四节下半句接着说，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环境虽然害怕，但是神要亲自为我们征战啊，神必来拯救我们。我们真的从心底相信吗？当时的以色列人不相信，那今天你跟我呢？我们到底相信吗？还是只是按照圣经字面念过去而已？什么人会害怕？就是不信的人，不信神的人肯定会惧怕。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会有惧怕，我们的惧怕也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也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昨天中午在一点钟的守望祷告的时候，刁姊妹带着我们向神敞开心，承认我们里面有惧怕，我们有惧怕不丢脸，我们要求主来帮助。那我呢是个胆小的人，我 我从小都是，胆小怕事，我害怕很多的事。我又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也没什么见识，就是胆小的一个人。那我移民之后，就是我丈夫的淋巴癌的时候，我开始，医生宣布治愈的可能几乎没有，那我就开始很害怕，很害怕。那一害怕，整个心思意念就被惧怕的灵掌控，感觉心里就是一片绝望啊，过日子的心情都没有了，做事的力气也没有了。哎呀，真的是，手发软，腿打抖，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神怜悯我啊，读到圣经上的话，带着应许，我就相信，因为也没办法了。哎，对嘛，我应该相信神说的话，而不是被医生的诊断吓死啊。哎，同样的病症的，有的人就是去那个百度啊，什么去查询查询啊，那些案例啊，吓都吓死你。那我和丈夫，我和我家中弟兄就每天都读圣经，唱赞美诗歌，祷告，去教会聚会，我们的小组聚会那时候在小燕家。那弟兄姊妹就为我们祷告，牧师用神的话鼓励我们，神的灵充满我们。嘿，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忙得很，根本就没有时间害怕，没时间害怕，我们整个心思意念都被神充满啊。我们相信神是完全良善的，相信神绝对信实，相信神掌管一切，包括我丈夫的生命啊，都在神的手中。这种相信不是说我一定要强迫神听我的祷告，我一定要医治我的丈夫，而是愿神的名得荣耀。神确实得了荣耀，把一个在罪恶黑暗中的罪人变成全时间服侍他的仆人。当然我在这里要说啊，肉体的疾病得不得医治完全是神的主权。我只能见证说，我们家亲身经历到神真是怜悯人的神，他真是奖赏全心信靠他的人。全心相信主，惧怕就远离你，你就不害怕了啊！我们听过东杰的见证，他们家就是癌症，先生没有得医治，但是他也是一样的，就不害怕了。就你全心相信神，也相信天堂是美好的，才会心里面才有平静安稳，就可以从神得着力量。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中，弥赛亚降生应验了以赛亚书7:14那里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耶稣他必来拯救你们，把你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在以赛亚书前面的那些章节中，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先知说以色列百姓属灵的眼睛瞎了，耳朵聋了，但是神要带来属灵的更新。其实在29:18就已经说过了，在这里35:5又再说一次，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6又加上，那时瘸子也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那时是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时代，他来了，要带来全面的全人属灵的更新。马太福音11:5，施洗约翰派人去问耶稣说，你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呢？耶稣就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的回答就是应验以赛亚先知这里的预言，他来，弥赛亚主耶稣他来，就是要拯救人们脱离罪恶，恢复健全。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这两句诗歌描述干旱的旷野、沙漠有水有河涌流，发热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的地方要变为泉源，与34荒凉的景况完全的不同。水泉充足啊， 长满了青草，一片生机勃勃的丰盛生命的景象，甚至植物生长茂盛。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使得旷野有丰富的水，水是生命不可缺少的要素，水也象征生命和救恩。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那里说，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神的救恩带来丰盛的生命，神的生命要注入神百姓的生命当中。接着第八节，用大道，一条大道来比喻救恩带来的祝福。第八节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在那里指前面被更新改变的旷野。旷野本来是没有生命迹象，所以呢，没有人会在旷野修路，这个白白的花成本。但是弥赛亚带来的更新是在旷野开道路，而且是一条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不洁净的人是不能经过的，是专门为了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预备的。被救赎的子民就是被神分别出来信靠耶稣跟随他的人，他们活出遵行向他圣洁的品格，是神的拯救使得这群人有属神的生命。而且啊，这条路不会引导人失迷，这是通往圣城的路，就肯定是有清楚标识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那里说，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条路绝对稳妥。我们天天的读圣经啊，我们守望祷告的时候也是天天悔改跟随主，这就是绝对安全的。第九节，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之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会在被掳之后的七十年蒙神救赎，欢喜快乐地归回锡安城。第十节说，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不只是旧约中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会归回，属灵的意义也是包括历世历代的圣徒会归向新的圣城。这个应许也就是前面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三节已经宣告过的应许。那里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来拯救世人，使我们这些世人得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侍奉他，敬拜他，顺服他，有了亲密的关系，蒙拯救的子民被满满的永远的喜乐充满，忧愁叹息尽都逃跑了。这一幅美景啊，就像我们读的启示录最后新天新地的美景啊，对不对？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这样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四节说，天使又指示我在 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这是神来拯救我们的目的，可以使我们真正活在神的面前，有神永远的同在。哦，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来过地上的生活，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走在神带领我们的大道上，圣路上。阿们。好，我们总结一下35章我们应该注意的真理。耶稣曾经肯定地将他所行的神迹解释为是应验了以赛亚书中关于弥赛亚世代的意象，表明犹太人所期待的救恩的时代已经在耶稣里面来到了。35章的宝贵应许，首先应验在被掳归回的渔民的身上，最终就要应验在整个弥赛亚的国度。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施行拯救与报酬，带来全面的更新。主耶稣带来的拯救是救赎我们脱离罪与死亡，并使我们得以分享神的生命与圣洁，迈向天上的圣城，在新天新地享受永远与神同在、与神相交的福乐。感谢主。好，我今天的经文就讲到这里。那我思考题的第二题，我是问大家说，你惧怕过吗？你知道惧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吗？你信主之后，你在教会中经历过弟兄姊妹彼此的勉励扶持，然后使你得刚强信靠神，你的惧怕就被除去吗？请简短的分享你的见证。